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来传讲主你的话，说 我们谢谢你借着众先知将你的话语启示下来，主啊，使我们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的人，能够借着你话语的启示，使我们知道如何看明当今的时代，是吧？正像你经上所记着说，属灵人能参透万事，不是我们能参透万事，是你的真理，是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参透万事，是吧？我们学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历史，是吧？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从今天，是吧？看，回过头来看历史。使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把握我们的现金。主啊，今天晚上的时间短暂，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使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面能够准确的把握你所启示给我们话语。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加添我们的心力。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圣经概览呢，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了。那么上半部分呢，主要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从约瑟先下到埃及，然后呢，借着饥荒使整个以色列族都下到了埃及。那么，经过在埃及430年，那么在这430年当中呢，埃及发生了许多的变化。那么，在这个改朝换代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下呢，使得当年在埃及法老王面前备受宠爱的约瑟，失宠啊，然后呢，使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沦为奴隶，那么以至于到了出埃及之前一段时间啊，当然是一小段的时间，那么埃及王法老甚至于下令啊，这个以色列的男婴都不得存活啊，那么这些呢，导致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难，他们向神呼求。时间到了，那么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埃及预表着世界，以色列人预表着神的选民、神的子民。那么也就是预表着今天的教会，是吧？这个所以逾越节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代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除去我们的罪孽，使我们的审判，使神的审判不临到我们。然后过红海，就代表着我们的洗礼与世界关系的断绝，使我们走上属灵的道路。那么，咱们前面已经讲到这里了啊，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过了红海了。那么第二个大的段落呢？这个从过了红海以后啊，也就是说，出埃及记第15章以后，就开始进入到第二个大段落。那么这第二个大段落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律法之约啊。出埃及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发生在西奈山，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来立律法之约。那么在立律法之约之前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民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他们行割礼，他们听说有一位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曾经与他们的列祖来立约，并且把迦南地应许给他们，并且要在他们的中间兴起一位受膏者，就是基督啊，就是弥赛亚。 那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他们有这样的传统，因为当年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把，包括后来的约瑟啊，都没有把这些呢写成书来传给后代，而是透过口传的方式来传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使得以色列整个当时大约200万人啊，是不是都能够在神面前建立对于独一之真神的信仰呢？这是相当困难的事儿。当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之后啊，虽然他们跟埃及人之间呢在文化的交流上并不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生活在外邦之地啊。他们手中所建造的许多的工作呢，这些作为奴隶沦为奴隶的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啊，很多的时候呢，可能也在帮助埃及人在建造那些敬拜偶像的场所啊。这次我们去以色列呢，我们下到南埃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像卢克索的这个大神庙啊，像这个。在阿斯旺啊这些地方呢，都有古埃及啊非常雄伟壮观啊，这样的神庙。那么，这些拜偶像的文化啊，自然也会影响到以色列人。那么，仅凭这个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传说，能够建立信仰吗？显然是不够的。因此，要成为神的子民啊，那么神就要在他们中间呢做伟大的工作来建立以色列人的信仰。我们从出埃及记啊19章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出埃及记第19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奈的旷野。他们离开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回到神那里来，这是他来复命了，这个因为当年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出埃及，那么摩西呢，现在已经把使命完成了啊，所以他就来到神那里，向神复命啊。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家啊，表示摩西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下边的任务啊，只是完成了上半截的任务。那么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家说：“小谕以色列人，要这样说的啊，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了神在埃及地，包括着过红海的时候，把整个的埃及的军兵全都淹没在红海的水里面。”那么这些的事情呢，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包括埃及十灾啊，都是神在向以色列人、向埃及人显明他的荣耀，击打埃及人的偶像。埃及人拜日头的神啊，拜这个太阳神啊，神就叫埃及黑暗3天啊，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的太阳神出来，仅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就可以说明神在埃及行的这些灾呢，就是要击打埃及人的偶像。那么因此呢，这些事情都看见了，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神才是独一的真神，那些假神偶像是不存在的，并且下面说啊，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那么这一些呢，就表示从过红海以后，啊，从过红海以后，那么这里说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啊，在这3个月的里面，他们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啊，包括着，当然第一个大神迹就是，红海的水分开，啊，那真的是，像神拖着他们啊走过大海，啊，神虽然是海水分开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有人说，哎呀，这个摩西非常了解啊，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在这个旷野牧羊过啊，他非常了解那一带的这个红海的结构啊。地理结构，所以呢，他带领以色列人走红海啊，在夜间啊，摩西知道这个潮汐啊，所以呢，他就带着以色列人趟过红海最浅的地方，然后呢，就回过去以后啊，就跟这个以色列人说啊，这是神把红海的水分开了，这完全摩西编造的一个故事。神从来不给说这种话的人有任何的余地啊，因为当他们过去的时候啊，法老的军兵啊淹没在水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这种谎言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这个神迹啊，就是神迹，圣经记录的啊，就是这样。以色列人过红海，经历了大神迹。然后呢，他们走了3天没有水，他们就来到第一站叫马拉啊。当然，这个地方呢，现在随着历史的变迁啊，3000多年的历史过去了，那么那个地方呢，已经被许多的民族居住，所以这个名字呢，都没有保存到今天啊。那里早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为那里的苦水苦，所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拉啊。结果他们渴了3天没有水啊，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向摩西发怨言了啊，因为好歹找到水了呢，这水又不能喝。那么神就指示摩西啊，拿一棵树丢到水里边，水就变甜了。弟兄姊妹要知道啊，这个水不是少量的水啊，因为要供应200万人的饮用水、生活用水，那是需要大量的水，啊。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以琳，有12股水泉啊，那么12股水泉，70棵棕榈树，那么在旷野里边啊，这已经是绿洲了。那么这个一直啊，在西奈的旷野，他们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些水从哪里来呢？啊，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走得很急。啊，甚至于呢，面都没有发起来啊，他们就把这个面呢，就揣在这个团面盆子里边啊，带着就走了。那么在这个路上呢，他们有没有地方啊，能够有足够的燃料来帮助他们做，把这个生米做，把这个生面啊，做成熟饭，烤成饼，我们不得而知啊。200万人的生活，吃喝拉撒啊，那这是相当大的，这个每天的食物的供应啊，每天的粪便的排放啊，那都是相当大的工程啊，怎么管理的？我们真是难以理解啊。那么很快呢，他们的粮食就吃光了啊，然后慢慢的饥饿就临到了他们，他们又向摩西发怨言啊。这个摩西就祷告，那么神呢，不但给他们降下玛纳，同时呢，还给他们鹌鹑吃。那么他们经历了，真是从天而降的水，从天而降的粮，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供应，而且他们走了40年啊，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肿啊，这些都是他们天天经历的神迹。并且白天有云柱啊，我们知道在旷野里边啊，这个白天的太阳这个照射的时候，那个温度是非常高的啊，因此呢，白天有云柱来给他们遮阳，晚上呢，沙漠的气候又变得非常冷 啊，所以呢，晚上就有火柱，给他们照明，也给他们取暖。天天经历这样的伟大的神迹，这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不可能经历过的，是吧？这就是伟大的神迹了。那么，然后呢，他们来到利非定这个地方呢，他们又遇上了在旷野居住的这个非常凶悍的亚玛力人。那么，于是呢，在那里就跟亚玛力人就开始打了第一场战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正规军啊，他们都是在埃及地做奴隶的人，而且他们没有这个足够的武器啊，这个兵器。而这个亚玛力人呢，他们本来就是居住在旷野里边的，本地人啊，以逸待劳是吧？来跟这个以色列人去征战的。那么摩西呢，就派约书亚选出人来去跟亚玛力人打仗。那么这个时候，摩西自己上了山顶啊，然后呢，以色列人在旁边观战。那么他们就看见啊，摩西在山顶上，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打仗打赢，摩西的手什么时候垂下来，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有两个帮手啊，把他的这个手呢就用底下放一块石头啊，给他架起来，叫他放不下去啊。结果呢，以色列人就得胜了。所以经历了这一切的事情以后啊。那么这3个月的经历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呢？就是重要在使以色列人都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无可推诿的知道，是借着摩西啊，呼召摩西、差遣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一位神，是全能独一的真神。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们就来到了西奈山。因此，这时候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啊。然后呢，看见又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这个我是谁呢？啊，就是摩西向他们传讲的。”耶和华自有永有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祖宗所信、所侍奉的神，所以带来归我，也就是以色列民成为被神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要归神的特别的子民。那么，神在以色列民当中。要求一个见证，因此第五节就说了：“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因为这个约呢，那个时候还没立定，啊，下边呢就准备要立约了，啊，所以跟他们跟以色列人啊，有一个要求，就是听从神的话，当然。”作为这个正常的人啊，听从神至高者的话，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我常常用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开车，我们必须遵守交通规则。那么，遵守谁的交通规则呢？那当然是遵守交通局所立定的交通规则。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拿到驾照的人都必须先通过这个交通规则的考试。那么，这个通过交通规则的考试，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啊，你真的想开车吗？那就听我的话啊，遵守我的约啊，这个就是交通规则啊，你要遵守。那么，神呼召一个民。啊，一个民族啊，要这样做，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啊， 然后就说，在万民当中，你们就做属我的子民。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这个名字就从这里得来了。所以神在整个全地之上拣选了这么一个民族，神要跟他们立约。这是唯一啊，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民族啊。那么，因此这个民族就成为属神的民族。所以后来，在阿拉伯民族里边出现了一个穆罕默德啊，他说天使也向他显现了啊，并且向他启示了《苦难经》。那么这显然不是神的作为，因为这个不在神的选民之列。那么后来到了美国啊，又出现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史密约瑟，就搞了一个摩门经啊。说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显然也是冒充的，因为那个不在这个神的选民当中啊。那么，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干什么呢？下边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那么也就是说，神在属自己的万民当中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要属他自己，下边说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个才是中心啊，才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中心啊。所以属神在万民当中被挑选出来干什么呢？就是要做祭司的国度。那么这祭司的国度就是处理神与其他世人之间的属灵的事物的这个。啊，职分啊，就是祭司，所以以色列整个民族啊，都是在这个祭司这个职分上啊，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后来呢，以色列人忘记了他的使命了，他只记得自己是属神的子民啊，神跟他们立过约，但是忘记了。他们还有为地上的万族承担责任的那个使命，那所以他们看不起外邦人。其实外邦人不是应该是他们看不起的对象，而是他们奉上帝的旨意要去服侍的对象。那因为他是祭司的国度吗？所以他是处理世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那个角色吗？对吧？他光顾着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却把自己跟世人之间的那个责任啊给忽略了啊，所以直到今天啊，犹太人还是比较排斥啊或者低看外邦人的。那他们真的是在神面前蒙了恩之后啊，光想着自己在神面前有特权，可是忘记了这个神在他们身上所托付的与他的权力。同等啊，这个，就是神给你多大的权力，也给你多大的责任啊。这个权力和责任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啊，你不可以光要权力不负责任啊，这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蒙召的这个职分啊，就是祭司的国度，然后为圣洁的国民。啊，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都要，你要都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这里边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国民的圣洁标准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国民的圣洁标准是什么？成为圣洁的国民。以色列的国民圣洁吗？标准是什么？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
天天
要
说的。
听从神的话，
哎，
不能
这标
被
准就是遵行神的话，
人。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好司机吗？啊，那么你就遵守交通规则，对吧？所以你是圣洁的国民吗？标准就是遵行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来到西奈山啊，神跟以色列民立约。那么，这个虽然称为是律法之约啊，其实呢是神在地上拣选以色列民族，使他们成为这个自己的选民啊，这个借着律法。啊，在他们中间啊所设立的这个律法之约，你遵行这个律法，就是圣洁的国民，按照律法的要求做祭司的国职任啊，就是祭司的国度。那么神要透过这个名来祝福全世界，包括我们啊。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呼召啊最关键的一段话。啊，所以但愿，我们认识以色列人啊，就要从这一段话来认识他们。那么，顺便说一下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被神从借着主耶稣基督啊，他的福音把我们从世界里边招出来了。我们不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成为神的子民。而是按照主耶稣因信称义的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那么，我们的蒙召啊，在彼得前书里边啊，特别是第九节啊，2章9节，告诉我们，我们跟以色列人的蒙召怎么样？其实是一样的，对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这么说啊，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看这一个呼召是不是跟以色列人的呼召是一样的呢？并且我们不单单是祭司的国度，而且是有君尊祭司的国度，啊。是君王和祭司同于一身的祭司的国度。那么，基督徒在地上有君王的身份吗？我们的君王不是像世界上的君王掌握着那种统治他人的权力，而是我们掌握着真理。神把救赎的权柄放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职分是重要的，是美好的，是满有荣耀的，因为地上的一切都无法拯救人的生命，而我们手中掌握着把福音传给他，拯救他生命，脱离永远地狱沉沦的。这个权柄在我们的手上，所以神拣选我们，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然后是圣洁的国度。我们的圣洁是什么样的圣洁呢？我们的圣洁是什么样的圣洁呢？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表示我们不再属世界，我们属基督了。我们的圣洁也是因着顺从我主耶稣基督，因着信而得来的，因信的义，因信而算为义的义，是神给我们的义。啊，我们也要追求生活的圣洁，是吧？但是我们的圣洁不完全来自于我们在行为上的规正，而在乎我们因信而得来的称义的地位。我们因着披戴我主耶稣基督而成为在神眼中 在神眼前的圣洁。当然，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追求，律法上的义，但是不是凭着行为求，而是凭着信心求的啊。这个是啊，然后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的使命非常明确啊，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这个是这句话是以色列蒙召的时候他们所没有的。虽然这那里说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他们到底要在世人面前要做什么。那我们是非常明确的，要叫我们宣扬啊，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救命福音，是吧？可
是
是
的，
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福音还没有做成，
对，
那所以呢，旧约的这个以色列啊，他们并不传福音，他们并不传律法，是吧？割礼也不能传向外邦，所以他们这个祭司的国度呢，他们要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那个时候不能跟他们说，不能跟以色列人说，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什么？想一想，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向世界万邦来做一个见证，他们从旷野就做这个见证，进到迦南地继续做这个见证，灭亡要做这个见证。回归还要做这个见证，做什么见证？
是不是割礼呀？
律法不能称义。
哎，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做一个失败的见证。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呢，从一开始就失败，到了最后还是失败。到了主耶稣之后70年、120年，他们被圣殿再一次被毁，民族再一次被赶散到全世界。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律法的面前，他们是必败无疑，对吧？他们要做这么一个见证。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神不能把这个见证提前告诉他们啊，所以呢，到了申命记的时候呢，这个申命记第29章吧，看啊。那里就说了啊，这个神在这个第28章里边啊，就跟他们说啊，要遵行律法，你们就蒙福啊；不遵行律法，你们就受咒诅，知道吧？到第29章的时候，把这个说完了以后呢，神就跟他们说了。第4节啊，说但耶和华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边弄明白啊，这个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啊，心能明白而眼能看，也就是说呢，正像神借着地图啊，启示出来说，神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放了一个绊脚石啊，放了一个绊脚石，那么这个绊脚石就是律法。啊，或者说是律法主义，啊，所以他们呢一直认为他们遵守律法才蒙福，啊，违背律法就被咒诅。他们在历史的进程里边不断的加强这个观念，可是呢，事实上他们是做不到律法的要求的，对吧？所以呢，使徒保罗就说啊，以色列人呢。啊，这个是在罗马书第10章啊，罗马书第10章啊，他说：“弟兄们，我心里面所愿的，这是使徒保罗啊，这个我就是使徒保罗啊，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啊， 他们向着神是有热心的，是吧？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到以色列地看一看啊，以色列人的那种祷告的热切啊，以色列的这一些犹太人当中热心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对律法从小就学啊，学习啊，这个他们的热心啊，他们这个头上戴着经文啊。这个戴在额上为经文啊，戴在手上为记号啊，写在门口成捆，到处都是啊。他们的热心是足够的，我相信在热心上他们比我们强，对吧？下边说，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啊，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就想要立自己的意了，于是就不服神的意了。那么立自己的意，就是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做到律法的要求，而不是按照神在信之上所立的章程啊。其实他们不知道吗？其实他们是知道的，对吧？这个亚伯拉罕因着信啊，神算他为义这件事情呢，他们的律法里边摩西早就记录下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了。可是呢，他们忽略了这件事情，对吧？所以他们还是觉得应该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达到律法的要求。长话短说啊，他们来到了西奈的旷野呢，就在西奈的山下安营了。那么安营之后，那么，神就在西奈山啊，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咱们这一次走西奈的旷野啊，就是要去见证、去经历那一个地理环境啊。那么我们相信那个地方呢，被称为是神的山啊，就是摩西曾经带着群羊到那里去，在那里看见，荆棘火焰啊，当然不一定是那个山峰啊，但是就是那个地方。那么我们上的那座山呢，也不一定就是当年的那座山峰啊，但是呢，就是那个环境。那么上了山以后啊，当然这个，当时百姓啊，在山下要洁净，然后神要在山周围划定界限，不准百姓过来，动物一切都不可以过来。咱们曾经讲过啊，这个当神要降临的时候，那表示，神的灵界，无罪的灵界降临了，啊，降临在有罪的之间。摩西在山下定这个山界啊，不准百姓过来，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很像这个我们说这个监狱啊，所以凡是过来的格杀勿论，那就表示过来的人叫越狱，因为神的这一边是无罪的，百姓的那一边是有罪的，所以除非是像摩西这样的情况呢，是被特赦，啊，给他特别的恩典，他暂时过来，完了以后还要再回去。所以这个就是山下划界限啊，百姓不得越过啊，这个不是什么蒙蒙盖盖变妖怪啊，什么了不起啊，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干什么？这里边有严格的法律的依据啊，是这样的。然后，时候到了，神就降临在西奈山。然后，神在西奈山上首先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啊，那么这些呢，不单单是摩西听见了，以色列人也听见了。那么，神在极伟大的这个山上冒烟啊，地震雷轰啊，这个非常大的场面里头啊，百姓尽都发颤啊，然后把十条诫颁布下来。那么十条诫分上下 各五戒。前边的四戒是与神有关系的，后边的五戒是与人有关系的，那么第五戒是与神与人共同有关系的。那么今天是概览啊，我们就不一一的来讲解，这个十戒的具体的内容啊，要讲的话，我们可能几个小时都讲不完了啊。那么，与神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人的第一道德责任不是人，而是对着神啊。第一道德责任不是跟人，而是跟神之间啊，然后才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处好，然后呢，才是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等到十戒立好了以后啊。这个就具体的吩咐了以色列民众之间彼此相处的一些经济的啊这个各种纠纷的这种的条例。那么这个呢，在出埃及记第20章十诫颁布下来。那么当十诫颁布下来以后呢，山下的百姓。就呼喊了啊，说：“哎呀，摩西啊，这个你跟我们讲话吧啊，神讲话我们都知道了，神借着你讲话我们也知道了，但是呢，不要叫神直接向我们讲话了，那么而是啊，这个你啊跟我们讲话啊，我们都要听从啊，这个就是百姓听了。”神向他们颁布十诫之后啊，所做出的反应。那么，颁布了这样，从那以后呢，啊，这个我们看啊，这个是第20章啊，出埃及记第20章。就是颁布十诫了啊，十诫颁布完了以后说，百姓因看见这个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惊都发颤啊，远远的站着，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啊，我们必听啊，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啊。”摩西在这里就对他们说了：“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从敬畏的心啊敬畏他，不至于犯罪啊。于是呢，百姓远远的站着，摩西的就进到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啊。因为幸亏是幽暗遮蔽，如果人直接看见的话啊，神就会像日光一样啊，人的眼睛不能直视圣洁的神啊。所以有幽暗遮蔽。然后，这个神就借着摩西呢，向以色列人颁布具体的啊，比方说奴隶怎么处理啊，这个他们中间产生了这种各种冲突啊，怎么处理啊，各种刑罚啊，这个散布谣言啊，怎么对待各种情况啊，这个也就是说十诫啊，在他们中间具体怎么应用。那么讲到23章就结束了，到了24章呢，就开始把这一些的条例呢，来作为律法向他们立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对摩西说了啊，你和亚伦啊、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中啊长老中选70个人，要到山上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不可以啊。这个是神给摩西的一个特赦令，百姓这个不可和你一同上来。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代表百姓在神面前来立约啊。摩西下山，将神的命令典章述说给百姓听。那么这个时候呢，百姓的回答很重要，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有了神的命令。 有了百姓的回应，这样呢，这个约就立定了。然后摩西将神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坛，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中少年人去献燔祭，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然后呢，摩西将血这个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读给百姓听然后百姓呢就在这里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样呢，摩西就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表示什么意思呢？
立约的血吗？
哎，这就是立约的凭据啊！这血就是立约的凭据，也就是说，血代表生命啊，也就是说，这是生死之约啊，是用命来立的啊，也就是说，遵守这约得活，不遵守这约必死。所以，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70个长老啊，长老中的70个人。就上了山了，他们这个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平铺的蓝宝石啊，又如天色明净啊，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的身上，他们观看神在那里又吃又喝。那么这个呢，就表示神借着摩西，并且大祭司亚伦。拿达亚比户，民间的代表，以色列70个长老啊，这个，然后在神面前呢，就把这个律法之约就立定了。那么这约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呢，又被不断的补充，不断的补充啊，但是律法之约的立定啊，就从这个时候就立定了。立定了之后呢，神就吩咐，摩西上山然后神要启示这个摩西来制造这个会幕了。那么接下来的从25章以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40章就是把这个会幕立起来了。这个就是后半部分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那么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很多人读圣经呢，读着读着出了埃及就倒闭在旷野了也就是说读到这个地方呢就有点读不下去了，因为呢这个做会幕的过程呢细节都记录下来，相当的繁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把这些经文呢一一的讲解给弟兄姊妹听啊。那么，但是呢，之所以圣经里边花了这么多的篇幅，甚至于重复的记录，这个制造会幕，这件事情，表示制造会幕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吗？那么在前边，我们看到从颁布十诫开始，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到律法之约立定，也就是出埃及记第25章。那么这个中间呢，只用了五章的经文，其实是4章的经文来记载律法和律法的这个律法之约的立定，暗示。从起誓建造会幕到会幕建成，用了25章到26章的经文。那么这中间显然这个比例是不对等的。显然会幕的建造比律法的颁布更加重要，对吗？所以，会幕的建造意义何在？ 咱们今天的基督徒了啊，咱们今天查圣经概览，已经跟以前咱们因为咱们循环的查啊，这现在已经是第多少？我自己带过第12遍了啊，圣经概览。这个，咱们中间也有不少弟兄姊妹，已经参加过好几次了哈。所以呢，我们不仅仅是来把经文的内容咱概览是吧？那我们也希望呢，弟兄姊妹来抓住这些经文之间的关系，以此我们对圣经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世界和律法的颁布和律法之约的立定，只用了5章的经文，而后边呢，用了25章的经文。那么，这个中间差别这么大，而且呢，建造会幕所记录的这些经文呢？当然中间插上了一点，就是这个摩西在山上啊，他们在山下制造了金牛犊，这是第32章啊，这个发生的事儿。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建造会幕这件事情呢，所占用的篇幅远远超过了对于律法的颁布的数量。律法在先，会幕在后。弟兄姊妹，这个会幕的启示和建造为什么那么重要？
预表了对教会的建造。
哎，
牧师以弗德是什么东西？
以弗德是一个我们今天以前的时候叫马褂。现在我们叫背心，对吧？它是一个套在这个袍子的外面的一个没有袖子，前后两片，我们土话叫背带儿。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了解，明白。
所以呢，就是他祭司的服装里边啊，有内袍啊、外袍，然后外边呢有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呢就是短褂子，这个没有袖子的那种，它是前边一片，后边一片啊，然后呢，它是用绳子在腰间啊，就是胳膊的内侧啊和肩上，把两片呢。系在一块儿，所以在这个肩上呢，就系上肩牌，胸前呢带上胸牌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以弗德。那么这个以弗德上面除了有肩牌和胸牌之外呢，他用的这个线绳啊，这个金线、银线啊，不对，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啊，金色这些线啊，不同的颜色的线来把这个以弗德织起来呢。每一种颜色的线就代表这个圣殿的工作的一个内容啊。比方说，金色代表纯净和贵重，啊，蓝色表示属天啊，属灵，紫色代表这个权柄。代表神的王权啊，红色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洁净，对吧？所以这些呢，就是这个祭司的服装啊。其实他每一件事，他里边每一个祭司的服装啊，他的袍子头上戴着冠冕啊，腰间束着带子，这都是有意义的啊。咱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讲解啊。那么盼望着咱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在这个一进以色列的南部，我们到亭纳公园啊，会看到一个实体、实际尺寸的会幕啊，也会实际看到 这个祭司的衣服装啊，一个模型的祭司在那里啊，穿着他的服装。那么到时候呢，导游都会跟我们去讲解啊，这里边的每一个器具都代表了什么意义。那么，律法和会幕是律法和恩典的两个代表。弟兄姊妹，把这个牢牢记在心里啊，律法。前面的律法啊，它就是律法了。律法代表着让人知罪，代表着惩罚，对人的要求。律法里边是没有恩典的啊。但是呢，与律法同时颁布下来的，也是以色列人的律法的，就带下了会幕。会幕最重要的地方叫做施恩座。啊，在至圣所里边的施恩座，施恩座经过了幔子、香坛、金灯台，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啊，这个叫做圣所啊，然后就出到了外院。那么在外院里面，最接近外院门口的一个器具是祭坛，啊。所以以色列人来到会幕，先要献祭。那么经过祭坛，经过洗濯盆，然后进入到圣所，最终来到至圣所。那么那个时候呢，圣所不能随便进，只有祭司才能进去。至圣所更不能随便进，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进去。那么，当会幕尚在的时候，地上的有形的会幕，虽然后来被这个圣殿所取代啊，就是当地上的圣殿还在的时候，通向至圣所的路尚未显明。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的那一刻，通向至圣所的路打开了，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那表示神把它撕开的。因此呢，我们就今天的基督徒啊，就可以坦然无惧，随时随地的来到至圣所，就是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会幕象征着恩典，而十诫象征着律法。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里边没有救恩，没有恩典。但是在献祭、在会幕里头有施恩典的宝座，施恩典的宝座就是赎罪的宝座。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上了赎罪祭。那么一切因信归向主耶稣的人，圣经说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么这就是献燔祭，一进这个会幕的那个祭坛就是燔祭坛。那么平安祭，这个也要在那里献啊。赎罪祭呢，是在那里杀一部分烧在那坛上，另外一部分要搬到营外烧到营外，表示主耶稣是在这个圣殿旁边的地方被定罪，然后就拉到营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血留在坛脚那里，啊，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带进至圣所，啊，带进圣所，面向坛这个幔子弹7次，那时候的血弹了，幔子不开，但是主耶稣的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带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那幔子就裂开了。所以表示主耶稣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已经把通向至圣所，也就是赎罪的路，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所以呢，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就是律法之约的立定里边呢，它分两个部分，前边是律法之约，后边是恩典之约。这恩典之约实际上，这个会幕代表的，它是一个预表，对吧？ 预表就是表示本体还没有来，这本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并他今天在天上侍奉的圣所。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于出埃及记的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在西奈山啊，那么以色列人来到西奈的旷野，在西奈山重点做了一件大事儿，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律法之约啊，在那里神降临，一方面呢就是启示了律法之约，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启示了会幕。这会幕呢，就是预表着，所以律法在先，会幕在后啊。会幕就预表着将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侍奉。好，我们快快的啊，就把这个出埃及记呢，所以出埃及记这本书分两个大部分啊，一个就是出埃及，啊，就是这个15章啊，前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律法之约啊，西奈之约，就是经过了3个月来到西奈山啊，3个月，那是律法之约的预备时间啊。然后神就在西奈山上啊，用了1年的时间啊，其实1年要减掉3个月啊，也就是用了9个月的时间啊，来颁布律法和建造会幕。那么出埃及记的结束啊。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众人啊，在西奈的旷野呢，把会幕立起来了，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会幕里。那么，那表示神这个进入了这个会幕了啊，表示这个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了啊。这个会幕呢，当然也是代表着神跟以色列人立律法之约啊，的立定，因为会幕的这个至圣所里边放着就是10条诫，这个约柜放在里头啊，表示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凭据在那里头啊，石板，这个10条诫的石板啊，放在法柜里边，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大概内容。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停到这里了。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结束了之后啊，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有一点分享的时间。